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中国为什么要增加黄金储备？为什么俄罗斯部长认为俄罗斯应该按照孙子的教导行事？华为和中兴将在俄罗斯取代诺基亚和爱立信。尽管疫情未消，中国和俄罗斯仍互派留学生。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2年7月，中国花掉1088亿美元购买俄罗斯黄金，这是上个月的 8.6 倍，是一年前的50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1到7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黄金1.336亿美元，是2021年同期的3倍。Alpha Capital 投资组合经理德米特里·斯克里亚宾在接受 Reuters 采访时解释了这一趋势。全部问题在于，黄金在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非常小，不到 4%。相比之下，在西方国家它超过 60%， 在俄罗斯大约占 20%。 德米特里·斯克里亚宾解释说，增加国库中的黄金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一步，尤其是考虑到冻结俄罗斯储备的先例以及新的地缘政治风险。另一个支持黄金的论据是美联储加息和高通胀周期的开始。中国的做法或将推动其他国家央行对黄金的需求进一步增长。去年这些央行以创纪录的速度储备了黄金。德米特里·斯克里亚宾承认，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美元在黄金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下降。许多其他专家预测，这可能会加速美元退出世界霸主宝座。同时，在集体西方实施黄金禁运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黄金的需求增加，对俄罗斯有利。莫斯科已进入北京十大黄金供应国之列。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成了世界分裂的中心。俄罗斯在转向东方之时，必须追随中国古代战略家和思想家孙子的思想。远东发展部部长阿列克谢·切昆科夫在他为 RBC 撰写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位俄罗斯部长解释说，按照孙子兵法作者的告诫，这条道路将是漫长的，但终会成功。阿列克谢·切昆科夫部长强调，像技术之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斗不可能一下子打赢，我们不能只从中国购买我们所缺乏的一切，这是一场延续了几代人的运动，每一代人都将正确的传球传给下一代。在此背景下，重心东移不应该是出口线路由西向东的转变和进口替代平行进口，而是整个经济模式的重启，以实现根本不同的增长速度，争取做到每年 8%。 阿列克谢·切昆科夫认为，依靠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一定能够重演亚洲经济从彻底毁灭到世界排名第一的快速繁荣之路。据悉，8月30日，电信设备制造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将彻底离开俄罗斯。而 Staley Softlab 首席执行官列夫·弗伦克尔认为，腾出的利基市场将由之前向俄罗斯提供设备的中国公司占据。他在接受冠军采访时表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列夫·弗伦克尔说，欧洲公司的阵地逐渐被中国华为占领，离开的欧洲公司的位置将由中国制造商华为和中兴通讯取代。列夫·弗伦克尔承认，爱立信在俄罗斯的份额高达 20%， 使其成为俄罗斯境内公司的领导者之一。这位俄罗斯专家补充说，现在运营商需要解决中国设备不间断供应的问题，以防止网络落伍。弗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学官网援引俄联邦驻沈阳总领事谢尔盖·切尔年科在不久前闭幕的大连俄中论坛上的讲话称， 尽管新冠疫情给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我们两国仍然努力保持了在这一领域取得的高水平互动和接触的可喜景象。据弗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学网站透露，11个基于中国大学的联合学院和128个俄中教育项目仍然是疫情背景下双边合作的增长点，其中大部分是由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大学开展。参与合作的俄方院校有远东联邦大学、太平洋州立大学、贝加尔国立经济与法律大学、弗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与服务大学、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其他大学。对于弗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学来说，中国是发展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之一。学院学生有机会到中国交流或实习，中国学生也来弗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学求学。中国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的生活，在国际学生实践会议上发表演讲，无疑这将为未来的专业合作和沟通奠定良好的基础。好，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本期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